《红楼梦》第89讲，宝玉刚在学堂这坐稳了，忽然间西北上一层层黑云渐渐的往东南上扑上来了。明艳赶紧进来就跟宝玉说：“二爷，天冷了，再添些衣服吧。”宝玉点了点头，就瞧见明艳拿起一件衣服来。宝玉不看则已，看了看，神也就迟了。原来正是晴雯所补的那件雀金裘。宝玉就说：“怎么拿这件来？我身上不大冷，包上吧。”黛如先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以为宝玉是可惜这件衣服，心里头就喜欢他，知道节省。明烟却说：“二爷穿上吧，着了凉，可又是奴才的不是了。二爷只当疼疼奴才吧。”宝玉没有办法，只好穿上，呆呆的对着书本坐着。黛如只以为他看书呢，也不太理会。等晚上放学的时候，宝玉便托病告假一天。黛如本来是上了年纪的人，乐得去一个少操一个心，就点了点头答应了。宝玉回来见着贾母跟王夫人，稍微坐了一坐，就回到园子中去，合衣躺在了炕上。袭人就说：“晚饭预备下了，这回的吃呢还是等一会儿。”宝玉说：“我不吃了，心里不舒服，你们吃去吧。”袭人说：“那么着，你也该把这件衣服换下来，你瞧瞧那上头的针线。”宝玉听了这句话，正碰到自个儿的心坎上，就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哎，那你就收起来，给我包好了，我再也不会穿它了。”说着站起来脱下，自己叠起来了。宝玉无精打采的坐着，猛然间听见钟响，低头看了看表，这针呢已然指到酉初二刻了。小丫头点上灯来，袭人就说：“你不吃饭就喝一口粥吧，别惊饿着，仔细饿上虚火来。”宝玉却摇了摇头。袭人又说：“既是这么着，就索性早点睡吧。”于是袭人设月铺设好了，宝玉也就歇了。可是躺在床上却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天都快亮了才朦朦胧胧的睡去，不到一顿饭的功夫又醒了。这时候袭人设月也都起来了。袭人就说：“昨天听着你翻腾到了五更多，我也不敢问你，后来我就睡着了，不知你到底睡着了没有。”宝玉说：“也睡了一会子，不知怎么就醒了。”袭人说：“你是不是不舒服啊？”宝玉说：“没有，只是心里头发烦。”袭人又说：“今天学坊里去不去了？”宝玉说：“今儿我想到园子里逛一天，散散心。昨天已然告过假了，你呀，叫他们去收拾一间房子，备下一炉香，搁下纸笔墨砚。你们呢，只管干你们的，我自己静坐半天才好，千万别叫别人来打搅我。”正说着，一个小丫头端了一个茶盘、一个碗、一双牙箸，就递给麝月了：“这是刚才花姑娘要的，厨房里老婆子送来了。”麝月接过来一看，却是一碗燕窝汤。袭人笑着说：“昨天晚上二爷没吃饭，又翻腾一夜，想来今天早上起来肚子里必是发空的，所以我叫厨房里做了这个来的。”麝月就打发宝玉喝了，然后漱了口，只见秋文走过来说：“那屋子已然收拾妥了，再等一会儿呢，探着就过了，二爷进去吧。”宝玉点了点头，只是一腔心事，懒得说话。他略坐了一会儿，便走到这间房子来，亲自点了一炷香，摆上些果品，就叫人出去关上了门，写了一首悼念晴雯的诗。写完了，就在香上点个火，给焚化了，静静的坐着，一直等到一炷香点尽了，才开门出来。袭人就问：“你怎么又出来了？”宝玉笑了笑说：“ 我原来是心里烦，才找个地方静静的坐一会儿，这回子好了，还要上外头走走去呢。说着他就出去了。宝玉一直走到了潇湘馆，在院里就问，林妹妹在家呢吗？紫娟赶紧说，谁呀？掀开帘子一看，哎呦，原来是宝二爷，姑娘在屋了呢，二爷请到屋里坐吧。宝玉就跟着紫娟进来，黛玉呢在里间屋呢，就说，紫娟请二爷屋里坐吧。宝玉走到里间，看见新写的一副小对子，上头写的是绿窗明月在，下头是青石古人空。宝玉看了笑了笑就进去了。妹妹做什么呢？黛玉站起来迎了两步，笑着让，请坐，我在这写经，只剩下两行了，等写完了再坐着说话。雪雁赶紧倒茶吧。宝玉说，你别动，只管写。说着又看中间挂着一副单条，这画面呢是一个嫦娥带着一个侍者，又有一个女仙，也有一个侍者捧着一个衣囊似的人物，身边稍微有一些云雾，别的也没什么点缀。全仿宋代画家李公麟的白描笔意，上面有斗寒图三个字，用八分书写的。宝玉就说，妹妹，这幅斗寒图可是新挂上的？黛玉说，可不是，昨儿给他们收拾屋子，我想起来拿出来叫他们挂上的。宝玉说，这是什么出处呢？黛玉笑着说，眼前熟得很，还要问人。宝玉笑着说，我怎么一时想不起来呢？妹妹告诉我吧。黛玉说，李商隐的诗句，青女素娥俱耐冷，月中霜里斗婵娟，难道忘了不成？宝玉说，是啊，这个实在新奇雅致，正好此时拿出来挂。这个时候雪雁沏上茶来，宝玉喝着，又等了一会儿，黛玉的经写完了，就站起来说，减慢了。宝玉笑着说，妹妹怎么这么客气？妹妹这两日弹琴了没有？黛玉说，两日没弹了，因为写字已然觉得手冷，哪还去弹琴呢？宝玉笑着说，你别瞒我，我听见你吟的是什么，素心如何天上月，有的没有？黛玉说，你怎么听见了？宝玉说，我那天哪听见了，又恐怕打断你的清韵，所以静听了一会儿就走了。我正要问你，前路是平韵，到末了忽然转了仄韵，是什么意思呢？黛玉说，这是人心自然之音，坐到哪里就到哪里，原来是没有一定的。宝玉说，哦，原来如此，可惜我不知音。黛玉说，古来知音能有几个？宝玉听了才觉得自己出言又冒失了，又怕寒了黛玉的心，心里想有许多话却不知道怎么讲。黛玉呢也觉得刚才的话是冲口而出，此时回想起来也觉得太冷淡了一些，也就没话了。宝玉坐了一会儿，就姗姗的站起来说，妹妹坐着吧，我还要到三妹妹那儿瞧瞧去呢。黛玉说，你若见了三妹妹替我问候一声吧。宝玉答应着便出来了。黛玉送到屋门口，自己回来闷闷的坐着，心里想，宝玉竟然说话半吞半吐，忽冷忽热，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。正想着，紫娟走过来说，姑娘经不写了，我可把笔砚都收起来了。黛玉说，不写了，收起来去吧。说着就到里间屋里床上歪着慢慢的细想。紫娟进来问，姑娘喝碗茶吗？黛玉说，不渴，我先歪一会儿，你们自己去吧。紫娟出来就瞧见雪雁一个人在那发呆，就走到他跟前问，你这会子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。雪雁只管发呆，倒被紫娟吓了一跳，就跟紫娟说，今天我听见了一句话，我告诉你，你听这话奇怪不奇怪？说着呢就往里屋努了努嘴，然后自己先往外走，点着头叫紫娟跟他出来。等到了门外平台底下，就悄悄的说，姐姐你听见了吗？宝玉定了亲了。 紫娟听了吓了一跳，不，这是哪来的话？只怕不真吧。雪雁说，怎么不真？别人大概都知道，就是咱们没听见。紫娟就问，你是哪儿听来的？雪雁说，我听见世叔说的，是个什么知府家，家资也好，人才也好。紫娟正听着，就听见黛玉咳嗽了一声，好像起来的意思。紫娟恐怕她出来听见，就拉着雪雁的手摇了摇，往里看看不见动静，才又悄悄的问，她到底怎么说的？雪雁说，前儿个不是叫我到三姑娘那儿去道谢吗？三姑娘不在屋里，只有世叔在那儿，大家坐着无意中就说起宝二爷的淘气来了。他说宝二爷全不像个大人的样子，已经说亲了还是那么呆头呆脑的。我就问他定了没有，他说是定了，是个什么王大爷做的媒，那位王大爷是大太太的亲戚，所以不用打听，一说就成了。紫娟想了想又问，怎么家里头没听见人说起来呢？许燕说，世叔说的是老太太的意思，要是一说起来就怕宝二爷野了心，所以不提了。世叔告诉我，又叮嘱我千万千万不可漏风，说着用手往里头一指，所以啊，在他面前就没有提起来。今儿个是你问起来，我也不犯着瞒你呀。正说到这儿，就听见鹦鹉叫唤，学着说，姑娘回来了，快倒茶来，姑娘回来了，快倒茶来。倒把紫娟跟雪雁吓了一跳，回头一看并不见有人，就走进屋里，只见黛玉喘吁吁的坐在了椅子上。紫娟搭讪着问茶问水，黛玉就问，你们两个上哪儿去了？怎么叫不出一个来呢？说着就走到炕边，把身子一歪，仍然倒在炕上。紫娟雪雁就把帐子撂下，他们两个人心里边就疑惑，是不是刚才的话被他听见了呢？大家就只好不提了。黛玉一腔的心事，又听见紫娟雪雁的话，虽然没挺听明白，可是听出来七八分，自己就如同身子掉进了大海里一样，千愁万恨就堆上心头，左右打算不如早些死了。打定了主意之后，被子也不盖，衣服也不添，竟是合眼装睡。紫娟和雪雁来伺候几次不见动静，又不好叫唤，晚饭都不吃。点灯以后，紫娟掀开帐子一看，黛玉已然睡着了，被窝都蹬在脚后，怕她着凉，轻轻的拿来盖上。黛玉却不动，等他们出去，仍然把被子吞下去了。第二天，黛玉清早起来也不叫人，一个人呆呆的坐着。紫娟醒了，看见黛玉已然起来了，就非常吃惊的问，姑娘怎么起得那么早啊？黛玉说，可不是，睡得早所以起得早啊。紫娟赶紧起来叫醒了雪雁伺候梳洗。黛玉对着镜子，只管呆呆的自看，那泪珠就像断线珍珠一样流了下来，早已湿透了罗帕。又迟了一会儿，黛玉随便梳洗了，又坐了一会儿，就叫紫娟，你过来。黛玉叫紫娟，什么事儿呢？下回再说。